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功课。生命的功课，我们会从约书亚记第22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看这些的流变人、这加德人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在这一章里面，他们怎么样的被这个约书亚所称赞，他们又在面对一些误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处理一些事情，让我们从他们身上，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那这一章呢，是在当约书亚呢把这些地呢分配给其他的这些九个支派办的人之后呢，然后呢他就要预备打发这个两个支派呢再回去这约旦河东那里，那是他们本来借着这个摩西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做完他们所应该做的东西呢，他们现在要回去了。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22章第一节那边，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记得这个两个支派办他们要求在这个约旦河东那边让他们的这个家眷呢住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边呢有很肥美的这个地方，很适合呢牧养他们的牛羊所以呢他们呢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之前呢，他们就跟这个摩西讲，摩西啊，请你把这一段这些地方呢给我们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牲畜呢在那里牧养，能够让他们在那边居住，那么他的孩子他们的家眷呢也能够在那边住下来我们呢就要跟着你们呢一起的去打仗，过去那个约旦河，然后跟着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去攻占应许之地，那攻占之后呢完成之后呢我们才回来。那这个就是他们所答应的。那么在这边呢，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你们很好，摩西所吩咐你们你们都遵守，我吩咐你们你们都遵守你知道他们跟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有多久吗？当时约书亚呢跟这些以色列人呢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呢攻占，把那个地方占领下来。那占领下来呢，他们要花一段时间呢去把地方呢分给不同的支派，所以呢那个时间呢是至少7年，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呢，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呢隔离了，他们完完全全的把他们的这个时间把他们精力呢放在这个约旦河西那边跟以色列人一起的作战，让他们能够得到那边的应许之地，然后他们才可以回来。所以呢那这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这一个功课我们学到是什么呢？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一个功课，忠心到底。那他们答应了，答应东西是很容易你跟我答应某一些人做一样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呢要做到尽上本分，达到这个目的呢是不简单的。那这个是他们所答应的，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16到17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那这边呢是讲到这个约书亚说，你们家眷可以留在这边， 但是你们必须要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迦南地，一起与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作战，直到把地方完成占领之后呢，你们才可以回去。果然在这边22章第2节第3节那边，他们终于信守了他们的诺言，他们所许上的诺言呢，他们做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那这是我佩服的这个支派，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一段至少7年、8年、9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尾声来的。因为你说我要跟从你们一起的进入，他们呢就真的履行他们的这个诺言，直到完成为止。那这是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做一个忠心到底的，这是圣经里面一贯性的教导。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应许了，我们向神应许，或者我们答应了神，我们开始答应的时候是从口里这样子的说出来，然后之后呢就把它完全的忘得一干二净。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比如说在这个每一年的开始第一周，我们总是有一年的这个励志，我们总是有那个一年的励志，那个是黄色的那样子，然后我给了你们，我们接着我们要答应说在这一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搁在一边，我们根本看都看没有看它。那这个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那我们讲我们要好好的爱主的话语，好好的与主交通，好好的传扬它，好好的爱主的教会，但是呢我们曾有几何很好的来履行我们所答应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这两个支派办，他们向神所答应的，他们在神面前所立志的，他们忠心到底。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我们人是有软弱的，照样这两个支派呢也是有软弱的，但是呢他知道既然向神许下这样的诺言，他们就要靠主的恩典来胜过，靠主的恩典来胜过。他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达到了目标，他们没有令任何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失望，他们也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所赐予他们的恩典呢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忠心到底，就好像神在这个启示录那边告诉一些这教会说的，你们也要忠心到底，你们在爱神的事上呢要忠心到底。你说你要一生侍奉主吗？你就一生的跟着他。如果你说神的话语是你生命中的最高的准则，那你一生一世呢就要让这个成为你一生的这个准则。跟随神不可以说走到一半然后就放弃，或者走到一半就把它忘了一干二净，不，跟随神是一直到底的，没有回头的，没有回头的。你好好的看准，因为这位神呢是这么样伟大，是要那爱我们，是那拯救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呢？你是不是来到一半你就放弃，或者来到一半你就不在乎他了，有没有他都没有问题，不，你要跟从他，跟从他到底，爱主到底，忠心侍奉到底。还有呢讲到忠心到底，耶稣亚怎么讲呢？耶稣亚在第4节呢，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以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耶稣亚呢 教堂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回去，他没有停在那边。接着下来怎么讲呢？第五节那边，只要你们只要切切的谨慎遵守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心侍奉他。是的，耶稣也没有停着说，停在那边说好了，你们就回去了，平平安安回去，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耶稣也没有，耶稣也特别跟他们说，你一定要继续的遵守他的诫命，你一定要继续的什么，要爱他，要爱神。那这样子的一个遵守，这样子的一个爱神呢，是一生的，一生的。你不可以说哦，我就在教会的时候啊，我就很遵守神的话语，那么或者我参加了一个奉献营，或者我参加一个圣经营之后呢，哇，你感到神很感动你，哇，你就觉得你很热心，你要爱主，你就很好的遵守神的话语，那之后呢，你就把神的话语呢忘得一干二净。不可以这样子的，遵守神的话语，爱主这样的东西呢，是一生一世的，没有停止，没有把它撇在一边的那一种的这个做法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有些人呢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很热心，很热心，但是呢后来因着自己的事业，因着自己的家庭，因着自己的爱情等等，他们不把神放在眼中，他们不把教会放在眼中，他不把侍奉神放在眼中，以致呢他们离开神很远。若是神恩待他，他们还有机会回到神的里面，不然的话他们就这样的偏离了神，他们以这个世界为重，那这是很可惜的。箴言呢告诉我们呢，事情的这个终局啊，强如事情的起头，它的结束啊，一样的事情的结束啊，比一样的事情的开始呢来的重要。不在于你开始怎么样威风，怎么样的成就，那最后你的成就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华人有句话说，盖棺论定啊，盖棺论定，当人啊把那棺材啊盖着，才可以做一个结论，到底那个人是不是有成就，到底那个人是不是蒙神所喜悦。那我们的一生，我们开始可能爱主，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仍然的爱主，仍然的要侍奉主。不要因为你开始有一些成就，神赐福给你，让你去一个得到比较好的成绩，然后你就把神忘掉了。千万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神让你在工作上有一些成就，你已经升到做一个经理的这个职分，你就把神忘掉了，哇，你就完完全全的把这个心思呢放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去教会都不要去，因为你觉得说，如果我去教会，我就没有办法赚了更多的钱，啊，到最后呢，吃亏的不是神，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到最后你把你的生命呢卖给了那个公司，甚至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要，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呢给神。你跟我要忠心到底，要爱他到底，要侍奉他到底，遵守他的诫命到底。第二呢，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是要彼此体恤。那你看这边在第八节那边，耶稣要对他们说啊，对这个特别是马拿西半支派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啊。是的，耶稣要他们同分。那同分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东西呢，是有圣经的这个记载的。如果你看这民数记31章27节，这是摩西所交代的。他交代说，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以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以全 会众。你看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有兵士呢去打仗，那却有一些留下来呢看守他们的那个帐篷，他们那个营地。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哦，最后呢出去打仗的，哇，那些是处理的，那些再留下来的，他们没有什么付上代价，不是的，这些留下来呢，他们也有付上代价去看管营地啊，他们的这个军营，以致这些兵士呢能够全心全力的去作战，所以呢。所得到的东西呢，最后呢，他们要平分，就是要表示说要体恤那些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彼此体恤啊，彼此的体恤啊，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付出了很多，不要以为你要想到其他的人也是付出的。那若不是你的太太在家中照顾家庭的话，做一个丈夫的能够全心全力的在外面工作吗？我相信是很难的。若不是太太在家都照顾孩子的话，孩子能够很好的去学习吗？不能够的。所以呢，作为这个丈夫的，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付上最多的，不一定，是两者都有付上。所以呢，要体恤，教教呢我的太太的这个情形。比如说，虽然在这个赚取方面是我赚取，但是呢，我不会说哇，这个所赚取的完完全全是我归我的，不，我一定要跟他分享，对不对？因为他跟我一起的配搭。然后如果有什么得到人家赞赏，我不说哦是只有我，不，感谢神让我的太太也能够从旁的帮助。如果得到什么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待遇的话，比如说有人请我出去做讲员的话，我如果能够让我的太太一起的陪我去啊，我会尽量的找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安排，让她也能够一起的享受得到个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所以呢，在一切的事上呢，要体恤，你要知道跟你一起合作的那些人他们的这个辛苦。你可能在一个委员会里面，一个 committee 里面，你可能你做一个 president， 或者你可能做一个 vice president， 你要体恤知道其他的这些委员呢，他们也跟你一起合作啊。当你要给一些礼物来奖赏他们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委员呢也有付上他们的这个功夫，付上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时间，所以呢怜悯他们。那在主里面也是，我们要彼此的体恤。我们看到那些有时候他们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呢比较重的，你就帮助，你看到他常常的在那里忙碌，你就帮助，一起的彼此的配搭，彼此的联系，不要单单把重的东西或者那责任呢交给他，然后你要一起的在主里面，然后彼此的配搭。那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要智慧的处理这个误会。那这一章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所谓的很大的误会啊，很大的误会。那在这个整个误会当中呢，我们看他们怎么样的处理。那从他们处理这个误会当中呢，让我们也学习来处理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这些误会。那你看这个第十节那边，这边讲到流便人、加德人和玛纳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呢，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呐、啊，筑了一座坛。那坛呢，看着高大，那按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条例啊，他们的这个例例，就是说他们除了在这个应许之地，除了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或者说不一定是耶路撒冷，是他们所选的一个地方呢，他们安置那个会幕，他们就有这个坛，那个坛呢是只能够在那边有那个坛罢了，不可以在别个地方，而在别个地方呢那是不准许的。所以呢，当这个 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时候呢，建了这一个坛的时候呢，这一个事情呢，看来是一个一种触犯以色列的这个条例的这个事情，所以看着很严重的，所以呢会怎么样呢？就引起了这个误会啊，引起了误会。你看在第十二节啊，全会中一听见了，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要攻打他们，要把他们灭掉，因为他们以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悖逆神，是不按照神的话语而过活的啊，他们就是要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来去攻打，把他们毁灭掉。但是呢，感谢神，感谢神，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智慧，怎么样智慧呢？他们按这个步骤啊，按步骤的处理。你看第十三节，以色列人打发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往基列地区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费尼哈同去。啊，他们没有说哦，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立了那个坛了、啊，好，我们就立刻去攻打他们。他们没有，感谢神，神给他们这些人有智慧，知道说应该有一个程序，按照一个程序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他们先派这个菲尼哈还有其他支派的这些首领啊，一起去探讨，去看一看到底真正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个按步骤来处理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使我们也想到，有时候我们处理教会的东西呢，也是要按照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7节的，我相信你们都很熟。这边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供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各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处理一些误会的东西的时候呢，处理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按着一些步骤来做。那如果你觉得你跟那个人有一些瓜葛，有一些问题出现，那最好呢，你私底下先去找他，找一个适合的这个场合，一个适合的时间，那么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姿态，你自己的这个声调啊，不是一见到他就立刻的破口大骂，不是的。那但是神给我们有智慧，有一个温柔的这个石头，好，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去劝导，怎么样的去跟他再一次的复合。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要按照一些步骤，不单单这样子。接着下来呢，要弄清楚啊真相，弄清楚这个真相。我们发现了这些被派去的这些腓尼哈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领袖们啊，十个领袖们，他们呢没有弄清这个真相，没有弄清真相，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先入为主啊，先入为主。什么叫先入为主呢？就是你自己有这样的观念，你以为他是这样子做的，先入为主。你看他们一去到那边，他们是怎么讲呢？他立刻说，第十六节，耶和华全会众这么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耶和华，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哇，立刻讲他们是犯了罪，是违背了这个耶和华的这命令，他们没有真正的找出真相，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立刻指证他们有罪了，你们背叛神了。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很快的，我们在还没有知道这个真相之前呢，我们立刻的就指证对方呢有错误，以致呢那个误会呢越来越大。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呢不可以先加罪于人啊。你看 他立刻这十七节，从前拜皮尔的这个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啊。他立刻讲到，你记得那个以前的罪吗？这个拜皮尔的，就是拜这些迦南人的这个偶像，这些罪，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呢，大概是24000人呢，完完全全的灭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大件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罪，你们没有忘记了吗？所以立刻这个是表示说，他们指控这两个支派呢有罪了。那在还没有了解真情之前呢，我们不可以定人的罪，不可以定人的罪。好，还有呢，也不可以道听途说。什么叫道听途说呢？就是说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不听，就听到人家讲一些话，你就相信了，不可以这样子的，他不可以道听途说的啊，因为这个是没有凭没有据的。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他们听到哦，这些人他们建造了这个坛啊，他们要去献祭，他们要去拜偶像啦。我相信他们是以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先入为主的。这样子的指控他们。那讲到道听途说的话，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那这是讲到说，有一天呢，这个孔子啊，他看到他的一个弟子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偷吃东西啊，那他弟子啊在里面偷吃东西，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就立刻的把他痛骂了一顿。后来啊，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到，他这个弟子啊，为什么在里面偷吃那个东西呢？因为他这个弟子呢，他是把那种不舍得把那种肮脏沾了那个灰尘的那泥土的那些书呢浪费丢掉，所以呢，他先把那肮脏的书呢吃掉，那把那干净的剩下的留下来给其他的这个弟子们呢吃。哦，所以这个孔子呢，他有那个这样子的感慨啊，他说啊，我亲眼看到的东西啊，并不是真相来的，何况是啊道听途说，明白意思吗？你有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啊，也不一定是真的哦，因为你看到他偷吃东西，你就以为他偷吃了，其实他不偷吃，他是真的爱惜，你呢要想到顾到别人，所以把不好的东西吃掉，留下好东西给人。这样东西看到这样子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何况你去听别人讲，就是无凭无据的，那就更加不可相信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真相呢弄清楚啊，弄清楚我们才下定论啊，不可以瞎猜啊，不可以乱猜他们到底是做些什么，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呢，另外一点呢，也要给对方这个什么这个澄清的这个机会。你看在这边这些两个支派办呢，他们就有这个机会呢来澄清。你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在22节那边，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哇，他们重复了这个两次啊。这个如果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The Lord God of Gods， The Lord God of Gods， 就是众神之上的耶和华神，众神之上的耶和华神啊，他是知道的。他们讲说是神他知道的，他们向神交代，他们所做的他们向神交代，同时呢，他们也说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是呢，他们也向人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他们呢说，我们做这事情呢神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做事情呢不是要悖逆耶和华，他们做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确保啊后裔能够敬畏神。你看24节，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而是特意做的，说恐怕之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干涉呢？ 因为有一条河啊，这约旦河把这个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的这些以色列人分开了。那以后呢，他们说，哎，你们约旦河东的人，这个两个支派办不是属于以色列的啊，你们不可以来到这个会幕那边来敬拜神。那如果这样的做法呢，就使这个两个支派跟敬拜神的这个事上呢没有份了，然后以致他们不能够跟随这个神。最后呢，他们说他们要，为什么他们要建这个坛呢？他们要建这个坛呢，是一种证据来的。你看这个27节，乃是在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之后对我们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啊。哦，他们要他们本身还有他们的后裔呢，将来能够一起的跟以色列人有份敬拜耶和华，他们的这个用意是好的，是好的。怎么知道呢？你28节那边，你看，日后啊，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看，你们看我们列祖所住的这个坛啊，是耶和华坛的样式啊。你看我们所住的这个坛呢，跟这个约旦河西的那个坛是一样的这个模式的，所以这证明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的。所以呢，他们给这样子的一个澄清，很好的，不然的话一定会有一场血战的，一定会有一场血战的。然后所以我们在处理人的这个事情方面也是要这样的，一定要给对方有机会解释。我们不要以为一定认定说，哦，自己所想的是对的，然后不要说先入为主，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断定对方。所以呢，我们要听对方怎么样讲。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会保持固有的想法，听不进新的说法的。你自己想，哦，这些两个支派办，哦，他们是要建这个坛，是要离开神，是要献祭在上面的，是不合乎神的教导，你的思想呢就定下来了。那就好像主耶稣，当这个犹太人领袖们，他们要定主耶稣的罪，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即使比拉多跟他们宣布说，主耶稣没有罪，我不能够从他身上找到什么罪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犹太人呢，都完完全全的听不进去，他们就一心一意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甚至当这个比拉多给他们选择，你要我释放哪一个人，巴拿巴还是这个耶稣，他们还是说钉十字架，把他钉着，把巴拿巴释放。那这就是我们人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想法。求神帮助给我们能够学习给对方澄清，我们也能够以一个愿意聆听的这个态度呢，去聆听对方的这个说法。那最后呢，最后要了解以饶恕。如果我们看第30节的话，你看这边说，祭司非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中的这个统领啊，听见流便人、加德人、玛纳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啊，以为美。是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得进，他们听到这个两个支派办的这个解释，他们说以为美，这是好的。哇，这有一个证据啊，证明说，哦，这你们也是属于耶和华的啊，那你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9个支派班一起的来敬拜神，这个是很好的，你们不要在这边献祭，你们也不要背弃耶和华。是的，而且也要饶恕。那在一种误会当中呢，饶恕是很难的，但是在这边的两个支派班呢，他们会饶恕。虽然那个以色列人呢，从约旦河西的那些以色列人呢，这样子的指控他们啊，所谓的 先入为主的这样子的加注于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受伤，但是在这里呢，他们有没有所谓的耿耿于怀？没有，他们饶恕，他们饶恕，他们不计较以色列人对他们的这个误会，所以呢，就免了一场什么这个血战，这个血腥的这个战争。那所以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误会也是这样子，当对方解释了之后呢，你听了之后，你要知道他所讲的东西，知道真相之后呢，你要接受，你要接受，那么你也要饶恕对方。对方虽然在过去可能让你误会，以为他伤到你，但是他澄清之后呢，你要饶恕，这样子呢，在爱中呢，就能够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呢，到最后呢，流变人三十四节，加德人也谈起名叫正谈啊，意思说这谈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是的，这件东西呢，其实是好的。那证明呢，在这个两岸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都是同样是敬拜神的，这是美好的，大家都一起的受益，大家都一起的赞美神。啊，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我们尽量的一起的和谐相处。有误会的话，我们就靠主用智慧来处理，按部就班的处理，那么弄清真相，给对方能够有机会的澄清自己的这个立场，那么能够了解，能够饶恕。我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在怎么样的误会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叫我们肯以爱去饶恕。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误会，主啊，让我们不让这些误会成为我们的这个绊脚石，不让这个误会成为这个一堵墙，把人与人之间隔开。主啊，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与你的爱，能够彼此的解释，能够彼此的了解，能够把这些这样子的误会给化解掉，让我们能够在爱中一起的被建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